好，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是在打一场仗，因为很多的传道人、福音机构、神学院教授已经先入为主的接受了非常世俗的甚至乎邪教的心理学理论。那所以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是，那么难道他们要转行吗？那你怎么真正去影响社会上的青少年呢？刚才我讲到最后是说，教会是最好的基地，而福音机构不是最好的，是是一个 compromise measure， 折中的方法，临时的 temporary measure。 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设立福音机构的。好，这位姐妹，然后假如你要跟进的话，欢迎哈，你先来，然后会跟进。好，我现在是在一个 under 教会之下的辅导机构。
所以在这个辅导机构里面的辅导人员，有主要的主导的人是主导的，就是负责的都是牧师。
所以这些主导的负责的都是牧师。
我也和他们谈过关于亚当斯圣经辅导的理论。
我也跟他们谈过亚当斯的圣经辅导的理论的。他们对我这种的表示的表示，我的圣经辅导观点，他们的表示
是强调说，那是在教会之中，不在社会之中。
他们会强调这个是教会里面，不是在社会上。请问你的机构是外展的吗？OK。
对，本身机构是以青少年辅导，就是会进入校园。
他们的施工是进入校园，以青少年为主的。
所以他们把圣经辅导和心理辅导学是区分开来，也就是他们进入校园的辅导是以心理辅导的层面来做。
他们是把圣经辅导跟心理辅导分开，进到校园是用心理辅导的。
所以关于这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
请问你们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推动圣经辅导的呢？也不用答这个问题好了。假如是的话，那我说OK， 双重价值观假如不是的话，那各位懂得怎么下结论了。因为那你也不能完全怪你的牧师，因为你的牧师们的神学教授一直就教导他们亚当斯的东西是愚蠢的、过时的、武断的、不懂心理学的、不了解人真正的需要的没有爱心的、不懂流眼泪的、傲慢的你继续讲很多形容词的我们常常听到的。为什么？因为各大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的老师都这样讲吗？都留在学生的笔记里面。
他们提到是偏激的
对，亚当斯是偏激的假如读过亚当斯至少三本书，然后指出哪些是偏激的，那我很愿意跟他们对话。我想亚当斯的门徒，那些 CCF 的也很愿意跟他们对话的。亚当斯写的没有一百，都有五十本书以上一般呢，一般他们都是听一些 Fuller、Biola 这种学校的老师所写的教科书里面，很多这种教科书都是批判或者藐视亚当斯的是指名道姓专门骂亚当斯的一个为圣经站起来的会给众多的神学教授藐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什么一个时代，跟三十年代的基要派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事情。
就是在许多人他们批判圣经辅导，
许多人批判圣经辅导的时候，
他们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
他们会说，假如打一个比方，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精神病，
从圣经中里面看精神病的时候，只有几个现况。
圣经里的精神病就有几个现况的。
打个比方，第一个是被神管教，
一个是被神管教击打，
像尼布甲尼撒王，
比方尼布甲尼撒王，
或者被鬼附，
或者是被鬼附，
好像扫罗或者那个有被群鬼而附体的，
或者被扫罗王，比方扫罗王或者被那群鬼附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打个比方，他乔装，好像大卫一样乔装，他是疯子，
好像。乔装好像大卫装他是疯子，
或者可能是因为药物的因素，例如醉酒，
或者药物的因素，比方说喝醉酒了，
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以圣经的角度来看精神病这个的问题的话，
所以他们说，假如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精神病的话呢，
是一条死路，
是一条死路。
所以他们说，圣经没有包含所有有关精神病的状况。
嗯哼，他们会说圣经没有包含了所有关于精神的状况的。
圣经是不足够的。
圣经是不足够的 ，not sufficient。
如果你说这是足够的话，你就是说，凡是有患精神病的，就是被鬼击打，被鬼附身，被神击打，或者其他的那些。
嗯，所以，假如你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精神病就是被上帝击打、管教、被鬼附，或者是酗酒等等。
这个是以前当时候没有电灯的时代的一种迷信。
是当时没有什么？
没有电灯，
没有电灯，没有电视啊，更没有心理学的时代的
迷信。
是的，这个是很典型的自然主义。刚刚怎么说过了吗？心理学是不相信超自然，不相信灵魂，不相信上帝的吗？所以他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咒诅、神的管教、邪灵的附在人的身上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迷信，是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宗教进化论的观点。我们现在高明的多了啊，宗教进化论老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有了啊，福音派都是执人的一个口水妹的啊，福音派要批判一些我们传统的基要的真理，都是在重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派的理论。刚才所讲的、所引用的番话是很典型的。一些你可以在一些福音派神学院读到心理学博士的神学院里，你就很典型会听到这些的话。昨天我在读亚当斯的信徒之家其中一个序。他讲到男人作为头，女人在治理方面没有份。
对啊，
是的。
在家庭里面啊，丈夫比如说好的管家，懂得分派别人做工。
然后丈夫作为家的头，就懂得怎么分派人做工。
他能发掘并发挥人家的专长。
他会发掘发挥人的专长，特别是他太太的专长。是的。
这就是管家，也就是丈夫的位分。
这个是管家，是丈夫的位分。所以做一个好管家的话，你最近要培养，不论是太太或者别人的才能，来让他们发挥。
也尽量使用。
也尽量使用这些的才能，是的。
不会压制他的个性。
不会压制他们的个性。
却是要设法使他的花开的得以盛开。
嗯，让他们的花开的很盛，是的。丈夫爱妻子是要让帮助妻子充分的发挥他的才干恩赐等等，是的。
但是他的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呢？
他说要尽量的使用。
也尽量使用，要 utilize deploy。
啊，他反复的用到这个。
没有错，使用。
我觉得在这点上，他有没有一点点极端呀？
在这点上有没有极端呢？
在教会里的服
饰啊，这个问题来自女权运动哎。他的解释是，自从马丁路德以来，传统的基督教正统的解释。
但是现在，如果目前的情况，在教会里长老的这两方面的工作啊，教导和治理。
教导和治理就是长老的两种的工作，是的。
他现在讲女人不可以做。
嗯哼，他有OK，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说他在这个思想上对女人，比如说在教会里的职分和在有没有一点点极端？
他对女人在家庭或者教会上的地位有什么偏激呢？请参考《女人与侍奉》这本书，我的女同学 Susan Fow 师母所写那一章，非常超越的一章。首先，她列出26条解经原则，我数过，我读过、翻译过、数过26条，你自己要数。她没有写1、2、3、4、5、6、7、8啊，她用了26条解经原则， 然后逐段去解释圣经。你去看那四个立场，传统、男性领导、互补跟女权运动，也就是女人可以做牧师 ，OK？ 虽然这个就是福音派女权主义嘛，不过那些支持的观点不喜欢那个标签就是了。你去看这四个观点，我们书上有的女人与侍奉，校园翻译的英文是 Women in the Ministry Four Views in the Varsity Press 是1990年代出版的。很不幸的，不晓得是不是福音派出版社的阴险，以前是讲四个观点，现在保守两个不见了，只剩下两个了，就是新的那些不晓得是 Crossway 还是谁出版的，也是讲女人的地位的书呢，把传统的两个就压下去，就根本就不再出现在福音派的那种的比较观点的书里面的。亚当斯所代表的，也就是苏顿夫所讲的，是传统正统基督教的教导，
是一个理想的模式
啊，
是一个理想的原则。
请你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原则呢？请听苏顿夫26条解经原则，你一条一条去分析那些是不是合理的解经原则。我们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毕竟女权运动在福音派教会已经有了整整40年的历史，可能不止40年，大概40年。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很多的观念呢，基本上是基督教女权运动 （Evangelical Feminism）， 所以我们要整理整个从圣经一直经过的中古时期。宗教改革没有错，教会有2000年的不懂得怎么使用姐妹的恩赐的历史是很失败的，但是你再回到圣经来看，你就需要做很多的解经功夫了。刚才还有谁举手？是这边要请。
现在谢灵恩派也非常注重个人辅导，
现在一些灵恩派也非常注重注重辅导，个人的辅导
做得也很强
做得很强的，是的，影响很多人。是你家里去他们的 personal ministry， 就是对个人的服侍的事工。
他们就先会给你一个 inner healing，
他先给你一个内在的医治，
然后
就是说奉圣灵的名给你祷告，是吧？
对对对，这祷告可能是很长的，
祷告很长的，
他用一直重复一两句是出于圣经。
这个祷告里面一般会重复一两句出自圣经的话。
比如说，如果你在受婚外情的困扰，他就会说驱赶耶洗别。
比方说，假如你是受到婚外情的，是啊，他就会说，他会驱赶也许比 Jezebel 的灵哈。假如你是很穷的话，他就会驱赶贫穷的灵。在美国黑人区很流行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再注重 deliverance。
然后注重释放 deliverance 啊。
之后他也是会以圣经的原则来解释，比如说你要如何的应付。
然后这他会用一些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你怎么面对属灵的征战。
请问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尤其是那个 inner healing，
特别 inner healing，
因为没有太注重那个道理，有一点点，
yeah.
一点点神秘的色彩，然后
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跟绕过理性的因素的。我先给各位一个网站，因为那本心理学偏离正道已经卖完了你可以去 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或者呢打华人圣经辅导网 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或者 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都可以或者你就找华人圣经辅导再打内在医治应该找得到的内在医治那些文章呢就告诉你内在医治的发起人是谁他的背景然后那些的奉圣灵的祷告和异教的冥想是同一码事呀，所以你感觉到有神秘的因素呢是正确的因为它简直就是与异教的冥想是同一码事而今天福音派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告诉你冥想是 OK 的呀，不晓得是受到心理学的影响灵恩派的影响还是异教的影响或者三样都有神要我们按照真理来顺服圣灵不是用想象 赶鬼很多时候是用得过分的 这些的 deliverance 啊，我不晓得，当然每一个灵恩派教会不一样，我不愿意啊 overgeneralize， 我不会说每一间灵恩教会都是一样的。有些灵恩教会是教导人悔改认罪的，有的呢就只是注重赶鬼的，所以不能把他们都放在同一个范围来讨论。但是的确有不少的灵恩教会是赶鬼的，是注重多过悔改的，多过认罪的。总之内在医治是大有问题的，大有问题的啊！你可以去参考这些的资料啊。冥想内在医治就是催眠，就是催眠 hypnosis。那你自己去看一看 hypnosis 催眠的历史，你去查 Wikipedia 不需要看圣经辅导的书，你自己去查吗？啊 ，inner healing 你去查 找 Wikipedia， 你不需要一定找福音派的书的。你去看它的历史 ，Inner Healing， 啊 ，Stanford， I think 那个是它的姓啊，还有啊 ，Hypnosis， 啊，是的啊，还有吗？
就是上帝的律法和神的心意应该是一点点都不容许妥协的。
上帝的律法是应当一点点都不容许妥协的。
可
是吗？
婚姻的律法，因为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
然后呢耶稣又说摩西律法关于离婚方面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
因为其实人对于神的任何一条律法心都是刚硬，
那是不是有一点妥协的味道呢？因为人对神的律法的每一条基本上是心刚硬的，
为什么唯独这个神的心意是不要你们休妻，可是因为你们心刚硬就不允许休妻。那还有一个差不多的问题，就是说神的心意应该是一夫一妻制，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一条律法来要大家一起实行？
我今天晚上不会当那个多妻制那条，但是我会当那个离婚那一条哈。既然耶稣不光是耶稣哈，从生命记第24章开始，到福音书的耶稣，到保罗呢，都指明不可离婚，只有例外的。那个整个包括这些例外的整个神的教导，就是律法。你不要说律法然后就要加一大堆立完的就是妥协了，不是。神的律法包括圣经里面指出的那些的例外加起来就是神的律法啊，就是公义，就是圣洁啊。神恨恶离婚，但是神管理离婚， God hates divorce but God regulates it， 就是说神管理罪人世界里面各种的现象包括离婚啊。欢迎看婚姻辅导学那本书。
我想问关于一节经文的原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有一节经文的原意，我不保证知道，不请问。
这个就是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是。
他要表达是几面表达真正的意思是怎么看这节经文？
真正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爱人嘛，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人，就好像你爱自己，因为。爱自己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总会是保养他的啊。爱自己本来就是我们的罪性的一部分，所以你按照这个罪性的爱自己的程度去爱人就对了。从来没有叫我们爱己的，我不论你多少个神学家心理学家在讲你要爱己，绝对是曲解这些经文。
在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
亚当假如还没有堕落会爱自己吗？
他的爱己跟现在堕落的爱己是不一样的。
我不会用爱己，他知道他是谁啊，他会爱他的太太。假如神爱他自己一些，而且我们是神的形象的话，那我们多多少少是会爱自己，我们会喜悦神造我们这个样子。不是今天心理学讲那个爱自己，那个不一样，那个是 idolatry， 那个是偶像敬拜啊。所以至少我们要说亚当当时怎么为神造他怎么样那喜悦，跟今天所讲的爱自己是两码事。今天所讲的爱自己绝对是罪性和自我偶像化的一个表现啊。是，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各种市面上很多歪理都很多
很多什么
歪理，
今天实际上很多的歪理是的。
比如说，
就爱人如己，我听到很多包括教会弟兄姐妹说，你不懂得爱自己怎么怎么。
对呀、啊，很多人说你不懂得爱自己怎么会爱人呢？
这种歪理就是说，
啊、
就是我们怕，因为我觉得
没有错是歪理啊。啊，
就我们应该会可以找一种原则，碰到这种歪理应该是直接就回应掉。
啊，我们面对这歪理就直接可以回应掉吗？我不是世人的救主，你也不是，只有耶稣是。我们是一个一个灵魂抢救回来的，一个一个生命建立，一件一件教会建立起来。呀，我没有啊一个广泛的搞一个很大很大的改革中圣经辅导运动的意向，真正改变社会的一件一件教会，一个一个牧者长老。好的，一群一群的，一小撮一小撮的教会，啊，我没有什么梦想，要一下子影响一万人啊，我从来不会去 book 一个运动场，啊，因为我的恩赐不一样，我的恩赐是教导圣经、教导神学，一间一间教会的啊，所以你不是世人的救主，连自己这个城市的救主都不是，我们是一个一个生命，一间一间教会建立，至少这个是我的人生哲学，你不需要认同我的人生哲学，这个是我的。啊，你可能上帝召你是啊，21世纪2030年代的啊，席卷全球的布道教 ，wonderful， 啊，只是我看的比较现实一点。你说很多歪理，是很多歪理吗？所以我看到一个中学生，我就抓住一个送他一本书；一个大学生肯听话的，我就送他一本书，一个一个来。当然在网上有我的材料，我感谢主可以啊有10000人以上去看，但是我。面对面的直接的工作一般都是 face to face 的啊，都不会太大啊。刚才还有谁？是，请。
刚刚我提到那个我的这个教会，在教会下的
我所归属的那个教会之下的福音机构啊，辅导机构呢？他们的社工人员都是来自心理学等等的训练，啊哈，是当然，是的。所以他们进入的学校里面那个方式都是心理学的方式，是的。
所以，但是这些社工人员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啊，但是啊，而这些的心理学社工人员都是基督徒，嗯哼，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什么管道传输圣经辅导给他们是吗？你听过圣灵吗？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我开玩笑了。我的意思呢是说呢，我不是世人的救主，连你的机构的救主都不是。但是看神怎么带领咯。假如你的主管说，请你来跟我们整个机构同工。对话一个上午，曾经有这种的邀请的，我至少有这种探索，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我愿意去啊。不过已经等了一年了，还没有下落就是了。有人在探索的呀，我没有责任去影响一个一个的机构，我做我能够做的。OK， 只要你帮我开门，我愿意走进去。呀。你做你能够做的，你就求神给你智慧，做你能够做的，又做得好 ，and keep smiling， keep smiling， OK， keep loving your people， yeah。我再说，我们不是在批判基督徒辅导员的动机，更加不是批判他们的救恩跟信心。我们不是批判个别的 technique。我们也不是批判 empirical science research 研究的结果，我们批判的是他们的人观，他们的 paradigm， 假如用社会科学的话，他们的代模。Okay， 而且我们提供一个是1:0的这么好的 alternative， 真理1:0吗？我们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有很多的原则，是等待着正确的去使用的。来看人是什么，人的问题从哪里来，解决人的问题的答案从哪里来。